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啊，这一章继续还是耶稣基督显明他是神呢 他是呢救赎主，但是呢人不断的有两种的反应啊，一种是接受，一种是拒绝啊，这条主线呢还是在九章贯穿下来。九章的一开始呢，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是承接第八章的最后。第八章的最后耶稣去到的地方呢，那个城的人呢最终是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啊，八章的三十四节。所以虽然有一个极大的神迹啊，那耶稣救了两个被鬼附的他们也看见了，但他们却选择不要啊。所以九章的一开始，耶稣就渡到海这边来，海呢就是加利利海。那在这里呢见到了有一个摊子啊，是他的朋友啊用褥子抬来的，抬到他跟前的啊。这在讲呢我们有的时候是借着我们的亲人和朋友的信心到主那里去的啊。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啊，但是呢当我们见到主呢，我们就看见了救赎啊。所以在第九章的二节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啊。他们的信心啊，所以既是抬着摊子人的信心，也是这摊子自己的信心啊。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极大的鼓励啊。那在这一段里呢有另外一群人啊，选择的是悖逆和拒绝啊，就是贯穿福音书里的文士法利赛人啊。那他们呢在心里说呢，有几个文士心里说呢，这个人说健忘的话啊。健忘呢其实就是亵渎啊，就是越权啊。因为呢他们认为只有天上的神可以赦罪，的确是，但是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就是神啊。所以第四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啊，或者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这是个神迹啊，因为没有人能知道人心里的话。所以耶稣在这里呢用这样的神迹，其实已经警告了那些不信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啊。人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很应该谦卑的啊，如果有人能把我没有说出来心里当下的心思意念给说破的时候啊，那我是需要敬畏谦卑的啊。不但如此呢，耶稣还要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告诉他们啊，他是永生神。什么方式呢？就是法利赛人愿意接受的方式，就是他们想看神迹啊。所以在第六节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所以哪一样容易呢？其实都不容易啊，叫人站起来的神迹和赦罪都不容易。但耶稣先赦罪是因为他知道罪是使人进到苦难里的源头，因为他知道罪是人更大的麻烦，或者说是唯一的麻烦啊。我们在这地上可以有很多麻烦啊，可以是摊子，但是我死了，无论是摊子还是健康的人，都要面对罪而带来永恒的审判啊。所以耶稣先把赦罪的恩典给我们啊，就显明了他的爱啊。但他并不是说他停在这儿啊，既是为了要让这个摊子啊得着在地上的健康，更是呢给到那些不信的人一个确凿的证据他是谁啊。所以耶稣是每一个人他都愿意救的啊，无论是摊子还是抬摊子来的朋友，还是周边的其他人，还是不信的法利赛人啊，神都给了我们足够的证据，也给了我们足够能够相信他的启示啊。耶稣在这讲得很清楚啊，他有赦罪的恩典。那这赦罪的恩典，有赦罪的能力和权柄我们怎么能知道呢？我们看一下这叫摊子起来的这样的事情人能做吗？人不能做这是一个极好的证据给到法利赛人对于求证据的，神给他看见了对于求恩典的神也给他看见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短短的一个小故事里耶稣把他能给人的都给出来了。但是人的回应呢很可惜那几个文士 在之后我们看见整个贯穿的马太福音里都是不信的法利赛人的代表，在第九章的第三十二节往后他们就说他是靠鬼王赶鬼啊，所以他们看见的越多越悖逆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结局。那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呢，在讲呼召马太啊，那呼召马太的过程呢，有一段很宝贵的启示呢，是在十二节啊，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啊。所以我们知道马太呢，他得救之后呢，就请了耶稣去吃饭啊，同席的呢，肯定都是和他一样是税吏啊，是大家所鄙视的罪人啊，所以法利赛人就开始议论啊，然后耶稣说了这著名的一句话啊，这句话告诉我们呢，耶稣来，神来是来救呢，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啊，所以康健的人是意思呢，他知道自己是没有生病的。但问题是呢，地上没有不是罪人的人啊，地上只有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和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罪人啊，都是罪人啊。一种罪人是承认自己我是罪人，就是谁呢？就是有病的人。一种呢，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啊，就像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所谓的康健的人啊。所以十三节说呢，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啊，这句话就更清楚了。如果我们在十二节还不能明白，到十三节的最后半段，我来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啊。如果我们乍看这句话很奇怪啊，义人神怎么不招呢？问题是地上能有一个义人吗？如果能有一个像主耶稣那样的义人，他当然可以凭着自己的义去天堂。但如果我们去读马太福音的五六七三章的登山宝训，我们就知道这不可能的，地上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把这五六七三章的话都做到的人，没有的，那就说明没有义人。那为什么说他不是来招义人呢？他不是来招自以为义的人，本来是罪人却自以为义啊，这眼睛瞎了是瞎得何等的大呢？他来是来招罪人，就是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亏欠了神，我需要赦罪的恩典啊。这就是这一段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亮光啊。那第九节的第九章的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呢在讲禁食啊，但这个禁食它是引出来一个更重要的道理哈，就是用了一个比方啊，就是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啊。这个是为什么不可以呢？是因为新布和新酒呢，如果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呢，旧衣服会被带坏啊，那新酒呢，装在旧皮囊里呢，那旧皮囊会被撑坏，因为酒会发酵，旧皮囊已经没有弹性了，所以两样都没了啊。那新布也坏了，也没用了，新酒也没了。所以他在说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啊，他在说恩典呢和律法的关系啊，就是如果我们总是抱着自己的义啊，我总是想要呢凭着行权律法去得救呢，我就是旧皮带，就是旧布啊，就是犹太教，就是当时的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死死攥住的东西。所以九章的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呢，其实是承接着前面两节的啊，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他来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他就是在告诉我们，神来是用赦罪的恩典把我们救回去的啊，而不是呢他来寻找一些能够用自己的能力行全神的律法，达到神圣洁标准的人，有资格进天家回去天堂的人啊，神不是来招这样的人啊。所以如果我们站在旧约的这个角度啊，我们站在犹太人的角度，他们可能会觉得，哎，我是啊，我们是有律法的一族啊，我们不是外邦的罪人啊，他们很可能因此呢会变得非常的自以为义啊，这就是法利赛人出来的土壤了 啊，所以耶稣在这儿呢，就用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啊，他告诉人们啊，因为这段的话的起头呢是九章的十四节啊，他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约翰的门徒来问的啊，所以耶稣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诫他们啊，他说我们和法利赛人会进食啊，他们是以进食为自豪的啊，耶稣就想告诉他们，进食不能救你们，唯独谦卑请祈求神赦罪恩典的心才能救你们啊，这就是新皮囊啊，和这就是新布啊。所以九章的第十八节到第二十六节呢，在讲两个穿插的故事啊，一个是雅鲁的女儿啊死了，一个是血漏的妇人啊，两个故事发生在同一个时间。那雅鲁的女儿呢，耶稣使她死里复活了啊，那血漏的妇人呢，十二年的血漏呢啊，耶稣使她好了啊，这里呢都是在告诉我们啊，我们来到主面前凭的就是信心了啊。我们看这个第十九章的第二十一节啊，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啊，他甚至没有到耶稣面前啊，就这个血漏的妇人，他相信到一个地步，我只摸了摸他的衣裳穗子就得救了。所以二十二节耶稣转过来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啊。我们都是凭着信心啊领受恩典，也是凭着信心得赦罪的恩典的啊。这所以他既得了血漏的医治啊，又得了罪的赦免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实啊，穿插在整个福音书里都是这样啊。那我们再看这个雅鲁的女儿，管会堂雅鲁的女儿啊，所以十八节的后半段啊，那他这个人说呢，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啊。这是一个，我们读这句话就知道他自己讲信心啊。这句话不是我们普通人能讲出来的。我们若不是相信主有这能力，若不是相信他是神，我们怎么可能呢？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死里复活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的。所以正是因为他的信心啊，正是因为这个父亲的信心啊，所以二十四节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但他们就嗤笑他。到二十五节，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啊，闺女便起来了。所以嗤笑的是谁呢？众人。为什么嗤笑呢？因为不信啊，那不信神就把他们撵出去啊，因为不信你怎能看见呢啊。所以我们是信了才看见这神迹啊。所以耶稣说这女儿是睡着了啊，意思就是在神眼里真正的死呢，其实是永恒的与神分离，是我在罪中不要神的救恩，这就真的死了。我在肉体的死在神眼里就是睡着了，就是睡了，因为我最终肉体里我还是要醒过来啊，我还是会见主面啊。所以活的不是肉体啊，是人的灵啊。所以这是这两个故事穿插在一起，但讲的都是信了就必得救的道理啊。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呢也是这个，但是这时候换了是盲人啊。我们看见呢，来到主面前各种各样的情况啊，在就到这一章的就有瘫子啊，有血漏，有死了的人，有盲人，但都是这个道理，信心来到主面前，主赦免，主医治，而且医治和赦免都是完全的啊。这盲人立刻能看见，十二年的血漏立刻得医治，死了的孩子立刻起来啊，而且神是把赦罪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啊，他是先赦了那瘫子的罪，再让他起来。啊，在这呢，我们看见第九章的三十节和三十一节呢，我们有一个小的解释，就是在耶稣开了他们眼之后呢，是要他们小心，不可叫人知道啊。原因呢，我们要知道呢，耶稣来是来救人的灵啊，他不单单是要救人的肉体啊，否则他就可以开个医院啊，那就一直医治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能把神当做一个 简单医治的这么一个宗教来拜啊，神要救的是我们的灵啊，所以在这儿耶稣如果让他们就出去啊，就大肆的宣扬呢啊，每个人会认为啊，会有个误解啊，会使得耶稣无法继续他下面的工作。事实上呢，耶稣因为那到31节，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传遍了地方，所以耶稣很多时候就被迫呢，只能走到乡间去啊，就不他并不能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啊，在福音书里有几次讲到耶稣让他们不要叫人知道啊，目的呢还是盼望使人呢注意力关注点呢在他的话语啊，在他的救恩上面。那最后呢，我们看一下这在32节到34节这个小故事里呢，重点是法利赛人的不信啊。虽然有一个极大的神迹，他们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啊。我们在后面的篇幅里呢，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还会讲到法利赛人污蔑耶稣啊，亵渎耶稣的这个靠鬼王赶鬼的这个故事啊。但是在这呢，让我们看见是有一群的人不断的看，却心越来越硬啊，这是很悲哀的啊，这是我们要避免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如果我们看见了神的光啊，不可否认的神的神迹，我们要立刻谦卑啊，否则我们就进到了一个极大的危机里哈，我们心会越来越硬。那最后在35节到本章的最后呢，耶稣讲到传道啊，他把这许多的人呢看成什么呢，他36节，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啊，他看成没有牧人的羊啊那是非常可怜的啊，流离失所的。所以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啊。所以今天呢，神依然还在这样的一个事工里啊，他从那时候开始做工，直到今天都还在做在耶稣基督里救赎的工，到今天已经2000年了。神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世世代代的人呢都看见了光了啊，有的接受，有的拒绝，而且呢，每一个接受的呢，我们都成了神的孩子，神的祭司。都有一个责任，就是去使万人做神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被主差出来的工人，差出来的牧人啊。唯愿我们能够与主同工啊，把这福音给到那一切失丧的羊那里。感谢主，哈利路亚。